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共读分享的是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第十一章的内容。我们将谈到的主题是真假情绪。除了辨认哪种情绪是辅助性、非适应性或适应性的原始性情绪以外，了解不同情绪防卫性的组合及出现的次序，会对了解情绪有重要的启示。这里有两种情绪的次序。第一，适应原始性情绪是愤怒的话，表面上会有哀伤，真正的情绪其实是愤怒。第二，适应原始性情绪是伤痛，表面表现出来的是愤怒，真正的情绪则是伤痛。我们先来了解两种情绪的组合模式。第一呢，是通过哀伤，也就是表面性的情绪，去防卫愤怒，也就是真正的情绪。第二是利用愤怒，即表面性情绪，来保护悲伤或脆弱。这里的悲伤和脆弱则是真正的情绪。普遍而言，女性倾向于表达哀伤，因为表达柔弱的一面会博得别人的同情和接纳。如果是表达愤怒，就会被称为母夜叉。男性较倾向于表达愤怒，因为社会文化往往不允许男子汉大丈夫表达哀伤。我们常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如果是表达哀伤，就会被讥笑为娘娘腔。因此，男人表达愤怒比表达哀伤更容易得到普遍性的接纳和认同。三种情绪的组合模式。真正的情绪组合是较为复杂的，需要我们辨清表面性与保护性情绪是如何组合，去防卫真正情绪的出现。在哀伤这种表面性情绪的背后，隐藏的是愤怒，也就是真正的情绪。而当人接触到愤怒时，恐惧、焦虑或内疚，也就是保护性的情绪就会出现，告诉自己愤怒是危险而不应该出现的。最安全的方式是回到哀伤的情绪，也就是表面性的情绪。那么在愤怒，也就是表面性情绪的背后，隐藏的则是哀伤，也就是真正的情绪。而当人接触到哀伤的时候，羞愧，也就是保护性的情绪开始出现，告诉自己哀伤是危险的，会让别人看不起你，觉得你无能没用。最安全的途径是回到愤怒，也就是表面性的情绪。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谈到的是真假情绪这个主题。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谈到两种自我的观念。
Thank you. 受捆绑所流眼泪，主你知道我所受痛苦所遇艰难，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主你安慰我，你顾念我，你扶持我，哦我的主，我跪在你面前，求你垂听我祈求，我的恳求，哦我的主，我求你应许我，求你成全我所求，我的恳求，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主你安慰我，你顾念我，你扶持我，受捆绑所流眼泪，主你知道我所受痛苦所遇艰难，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求你应许我，求你成全我所求，我的恳求，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主你安慰我，
情绪四重奏是一本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好书，其中丰富的内容，各章后面所附的成长练习，不但可以帮助个人在情绪生活上成长，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知道如何关怀在情绪苦困中的人。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两种自我的观念。有心理学研究者指出，在对情感性疾患和童年创伤的治疗中，发现两种困扰性的基本情绪是羞耻和恐惧以及焦虑。这两种情绪都源于两种对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比如第一种，羞耻，他们的内在会认为自己是坏的我，觉得自己无价值，是一个失败者。第二，内心感到恐惧焦虑，这是弱的我，觉得自己脆弱，缺乏安全感，不能独立，需要别人的支持。羞耻感源于一种自我观念，觉得自己无价值，是一个失败者，因此所谓的加引号的坏的我，是指对自己的不接纳，觉得自己不够好，并不是指坏人的意思。表面上他们好像是强的自我，内心却感到失败无价值。恐惧焦虑是源于一种自我观念，觉得自己脆弱，缺乏安全感，因此所谓的加引号的弱的我，是指自己不能独立，需要别人的支持。所谓的弱的我和所谓的坏的我，都是因为过去不断累积的情绪经历结合认知而成的自我观念。长期的焦虑和羞耻都是不健康的保护型情绪。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焦虑和羞耻是保护自己的响应，但是持续的情绪状态只会带来恶性循环。越多的恐惧和焦虑越令人退缩回避，羞耻感越多越会让人更加封闭自己，不允许自己寻求外在的帮助，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人际资源的匮乏。如果我们将这两种自我观念与三种情绪的模式联系起来，便成为以下的组合。弱的我适应真正的原始性情绪是愤怒，它会表现出悲伤。真正的情绪是愤怒，内心会有恐惧焦虑内疚，表现出来的是悲伤。坏的我适应真正的原始性情绪是伤痛，表现出的是愤怒，其实内心是伤痛，内心是羞愧，表现出来的是愤怒。好了，在了解了今天的真假情绪这部分的内容之后，我们就进入趣味小问题的环节。第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有点复杂，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辨别自己的情绪呢？我们请菲比姊妹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情绪是有防卫机制的，就需要去分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情绪是否健康。这三种情绪的一个组合模式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给我们这个方法是帮助我们去检查哪些情绪是否是健康的，以及他们是否具有适应性。如果你认为当前有一些的情绪状态不理想，自己常常被困扰，那经常浮现的这个困扰的情绪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保护性情绪，并没有带动你向前进，反而阻碍了前进的这个脚步。就是比如说针对目前这个大家都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担心，会恐惧，会焦虑，甚至有的人可能焦虑的就是寝食难安的。那当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困扰的情绪，就是一种保护性的情绪。所以我们需要去调整，当这个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去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该做什么还是就是去做什么。当我们这样去调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情绪所困扰了。那当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过分的焦虑，或者是因过去的这个经历而经常出现的，可能是羞辱，或者是羞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情绪的话，就是一个困扰的不健康的情绪。那健康的适应性情绪呢，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察觉的，就是当你自己状态好的时候，你心情好的时候，当然你的情绪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可以让你积极向上，你每天去充满动力的去生活，去工作，虽然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感觉到很安全、很满足或者是很熟悉的感受，但是呢，你知道，当你就是比较平和的时候，可以去喜乐的、积极向上的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与人交往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自己是可以判断的。那反之呢，就是有一种情绪呢，会可能把你带到一种感觉到危险不安的情绪，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保护性情绪，那你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当你分析它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呢，你透过这个理性的分析，可以帮助你去突破这个危险的保护性情绪，接受真正的情绪，就是了解自己。如果是有不健康的情绪、困扰的情绪，那你就及时做出调整，让它就是转变，变成健康的情绪。这样子呢，你的生活、工作，你的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就会积极，就会健康起来。
谢谢菲比的回答。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如何克服羞耻、恐惧或焦虑的感觉？他们是不是对我们有好处？是否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伤害呢？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想啊，我们单纯的，如果是我们这个第一感觉，就是我们的原始情绪啊，如果是羞耻、恐惧和焦虑的话，我觉得它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始情绪，我们需要去正面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比如说恐惧，可能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恐惧。那这个恐惧可以帮助我们逃离这样的危险的环境，可以保护我们。所以如果是它是我们的原始情绪我们就要正确的去面对它，然后呢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去对待，也去处理不是把它压抑下来。告诉自己，我不可以恐惧因为我是男子汉或者是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不要恐惧就是不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情绪。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不对的一种处理方式。我觉得需要克服的呢是保护性的情绪。如果这种恐惧、这种羞耻、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你用来保护自己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那我们就需要来克服这样的一种保护性的情绪了。保护性的情绪呢我们想要去改变它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可能我们从小到大都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容易来拿起来作为我们的保护的工具。如果我们想要去改变它，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一个努力，也不是一次两次我们就可以成功。但是呢，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些保护性的情绪，我们必须要正确的面对我们自己原始真实的情绪。 即使要付上代价啊，即使是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啊让自己能够行动起来，可以来正确的面对自己的真实情绪。那其实我想，如果是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性的情绪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有这些保护性的情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我们不愿意接纳我们的真实情绪，就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这样的情绪呢，我们也是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去接纳的。就好像一个不愿意去看医生的人，那么他虽然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啊，但是他不愿意去看医生，那他这些疾病就不可能得到医治。所以我们情绪也是这样，我们首先呢，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我们要检视自己，不仅仅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真实的情绪，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拿起什么样的一种保护的情绪来保护我们，来遮掩我们真实的情绪，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去正确的去面对它，正确的去处理它，不至于呢，长时间下来，我们的心理就会变得不是很健康，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忧郁呀、抑郁的情况，可能就会形成心理的疾病，这样长时间下来，对我们人的身心灵都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谢谢丽娜的分享。David 和 Fanny 是一对恋人，关于坏的我和弱的我，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分享。我们先来听 David 的分享。我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坏的我，从小家人对我的要求就很高，在我的心中成功是必须的，而失败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我是男生，很小的时候因为流泪被外婆取笑，所以长大之后我都会避免碰情感层面的东西，久而久之连流泪都不会了。工作之后，我发现自己总会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当同事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我总是容易态度很差，甚至发怒，搞得大家都不敢也不愿意和我亲近。我的女朋友也总说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当她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不是去安慰她，而是理性的给她建议，或者觉得很烦。但是当明白了自己是所谓的坏的我的情绪模式，也就明白了自己的愤怒背后其实是很没有信心，怕失败。现在每当想发怒的时候，我都会尝试先冷静一下，看看自己背后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并开始向一些很信任的朋友表达背后所隐藏的难过。当接纳自己有难过伤心的感受之后，我也越来越接纳女友的感受，我们的关系自然就越来越好了。我们再来听听 Fanny 的分享。我是 David 的女朋友，刚好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弱的我，经常表达的情绪是悲伤。我觉得只有表达悲伤的时候，其他人才会来安慰我，让我感觉比较安全。我很难表达愤怒的情绪，因为心里很怕愤怒会破坏和其他人的关系。开始和 David 的交往之后，我发现他并不接纳悲伤流泪，每当我期望他来安慰的时候，他根本不懂得用我所期望的方式安慰我。而当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又总是一味忍让。有段时间，我们的关系甚至走向了破裂的边缘。当我理解自己是所谓的弱的我情绪模式，开始明白不应该总是期望对方改变，我需要从改变自己开始。我不敢向 David 表达自己真正的感受，是因为之前很怕关系破裂。现在我尝试勇敢表达内心对他的愤怒，告诉他回应我的模式对我的伤害，以及他发脾气时我的感受。我发现这样做之后，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加真实和亲密了。
情绪四重奏这本书从多个层面探讨有关情绪的成因、情绪的种类与运作、情绪的调节与转化、情绪的关怀与成长等，尝试全面地认识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并且引介出一条成长之路，让情绪转化成一种健康而且可以正面发挥的生命动力。
亲爱的家人们，又到成长练习的环节了。你的情绪组合模式是哪一种呢？ A 悲伤、愤怒、恐惧或羞愧、悲伤。 B 愤怒、悲伤、羞愧或恐惧、愤怒。丽娜的答案是 B 选项，也就是表现出来的是愤怒，其实真正的情绪是悲伤，或者有的时候内心的情绪是羞愧或恐惧，表达出来的是愤怒。接下来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哦，我自己就是将自己这个情绪的排列呢，我选择愤怒，然后悲伤，羞愧或恐惧，然后愤怒。这是在我大概很年少的时候常有。我想到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还是小婴儿的阶段，2岁左右吧。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邻居呢跟我们不和睦的相处所以有一次因为一些事情呢，他们就来找我们吵架。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的妈妈抱着我，我就感受到那种气氛，然后我就非常的愤怒我记得我当时那个小拳头握得非常紧，然后我就在那儿那个拳头都发抖。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愤怒，很愤怒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些情绪就是积压在我里面。我里面有很悲伤的一种情绪因为我很小我不能帮我的父母去跟他们理论不能去做什么我就感到很无助很无能也觉得很无力感因为自己很小没有力量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自己又觉得很愤怒。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丽娜和菲比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你知道我所受捆绑，所流眼泪，主，你知道我所受痛苦，所遇艰难，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主，你安慰我，你顾念我，你扶持我，哦，我的主，我跪在你面前，求你垂听我祈求。